心理记第九章，疑心理记第九章，提摩太前书第一章，题目是不从荒谬话，痛切认罪，尊爱道。不从荒谬话，痛切认罪，尊爱道。今天我们看以色列百姓，被你归回的百姓，他们今天特别讲到什么呢？就是聚集进食，披麻蒙灰，彻底的来在神面前来认罪，离绝罪恶。这个离绝罪恶是什么罪？那当然就是外邦人，和外邦人联络，和外邦人通婚，这是一个大罪。所以经过了这个前面的祝棚节以后，他们祖祖的话语就越加的认识自己，也越加的认罪。所以这一章主要的什么，就是要离绝罪恶。首先是要进食祷告，痛悔祷告，离绝罪恶。那后面呢，整个的就是一天的祷告。这个祷告就是为自己，为列祖，为全民在神面前认罪啊。我们看这个认罪是怎样的彻底的痛悔，特别讲到神的大怜悯，神的大怜悯，我们是怎么得罪神，怎么悖逆，怎么违背了神的那个正直的典章，神的诫命，又怎么样的从历史上，从他们过去所经历的每一站，他们在神面前认罪。所以这个出埃及一直经过旷野进了迦南，是怎么得罪神，所以要是在神面前彻底认罪。所以这一章就是认罪，最后什么呢，立约签名，那就是做出离绝罪恶的行动，那是最后一段。于是他们就立确实的约，写在册上，大家签名。第十章就具体的谁谁谁要签名，就说离罪。所以今天大小明告诉我们，这叫离绝罪恶。那首先要痛切的认罪，痛切的认罪。所以这边就是要忠心的代求，忠心的代求。提摩太前书第一章，我们看一下。我们现在开始又新的一卷，提摩太前书。这卷的中心就是为真道打美好的仗，为真道打美好的仗，是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一封书信，前书后书，中心就是让他要为真道打美好的仗。那这第一章呢，就是让他禁止，让他在留在以弗所的目的，让他禁止人传异教，禁传异教，而要传什么？传神的那个爱道，要忠传爱道。这两边相对，一面是代求，一面是忠传。要把神的爱道要传出来，不但尊爱道，要传爱道。这个爱道就是能够使罪魁在神面前蒙恩，成一个蒙神怜悯的人，成为一个重生得救的人。保罗讲到自己的经历，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需要代祷，我们需要忠心的传，一面是代求，一面是忠传。代求的目的是使得百姓在神面前蒙赦免，能够离罪。这边注重的是离恶，那边是遵命，要遵命。保罗特别讲的，要提摩太人要遵守神的这个命令，把这个命令已经托付他了，要遵守。使徒的命令也就是神的命令，受托忠心的来传，要遵命，要离恶。这两边相对，一面是代求，一面是忠传，一面是离恶，一面是遵命。所以保罗嘱咐提摩太，一面敬传义教，坚传爱道，忠神所托，要做个遵命的人，遵守神的命令。所以两边都是做忠心的仆人，体会神的心。这个代祷里也给我们看到是怎样的恨神所恨，爱神所爱。真正在神面前有个痛悔，要离绝这个罪恶。这个罪恶就是外邦人，也就是与世俗联合，与罪恶联合，要彻底断离。而且也是通过代祷，也是通过他们念神的律法书。因为这两天特别看到神律法书，从第七章以后，尼希米主要带领百姓建造里面的圣城，神注重是借着律法书使他们能够蒙光照，得洁净，在神面前认罪悔改。因为神的律法书里面所提的，那就是神的道，就是叫人离开罪恶，叫人归向真神。神的律法书就是叫人不可犯罪，有十条诫，明明摆在那里，所以 色列人，他们在神面前有一个痛悔的心，所以我们太需要什么？需要有一个痛悔的心，无论是为自己还是为别人，有这么一个体会人神性的一个，是一个忠心的祭司来代祷，为人代求，而且有实际的果效。我们看看，那便是我们传主的道也有实际的果效。要做提摩太啊，这边就是这些利未人，他们站起来就在那啊，为百姓，为归回的百姓在神面前认罪。当然，这一切都是在尼西米和以斯拉的带领之下啊，在尼西米和以斯拉在好的领袖在你面前啊带领之下，一面是保罗见证自己是怎样成为罪魁而蒙恩典，所以他没有可夸。所以你注意，两边都是什么罪状？怜悯，蒙怜悯。保罗蒙怜悯，这边也多次提到，因着你的怜悯，你的大怜悯，你大施怜悯。所以就这点我最感动了。我们不然的话，如果不是神的怜悯，我们哪里配？犯罪就罪该万死，犯罪就该受罚，犯罪就该灭亡。但是因着神的怜悯，所以神还有恩典，还赦免他们的罪。所以我们都要认识自己是不配的，是没有可夸的。夸就夸神的怜悯，这个怜悯就是本不配蒙恩的，不该得到的，结果得到了神的救赎，得到了神的恩典，所以就要夸主的怜悯。好，现在我们分段看一下，今天是两大段，十九节对十节。所以我们第一段这边十九节，那边十节，小段呢就是两节对一节，然后最后就是一节对一节，前面都是两节对一节。现在我们看一下第一段，第一段的题目是奉献认罪，坚传爱道，也说明在保罗那个时代，也就提摩太的时代，在以弗所有很多的人已经偏离了这个爱的道，讲了很多道，实际都是荒谬的话，都是一桩假道。所以保罗嘱咐提摩太要坚传爱道，这边就痛切认罪。好，现在我们先看提摩太前书一章，先看一节二节，一节二节，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，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他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，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。一节二节是使徒的问安，使徒写信给谁？写信给提摩太。开头给我们看到这个保罗是怎么做使徒，他是奉救主神和什么呀所盼望的基督耶稣之命，就奉神的命而做基督耶稣的使徒。做使徒是奉神的命，是保罗在看加拉太书是一章，不是出于人，不是什么借着人，完全是什么？是出于神，是神奉神的命而做使徒，照着神的旨意而做使徒，是奉神的蒙神的选召，是受托于神，是特派传神的福音，这是奉神的命。这个命就是救主神和我们所盼望的那位基督耶稣之命，所以他今天做的使徒。这个使徒保罗写信给谁？写信给他因信主做我真儿子。提摩太是保罗的在主里的儿子，因信主而且做我真的儿子，所以提摩太是因着保罗而蒙恩的。虽然他从小读圣经，也明白圣经，也学习了圣经，但是真正蒙恩是因着保罗，因着保罗的缘故。因信主实际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在信心里，在信心里，真正蒙恩就是因着信，因着信就做了保罗的真儿子。所以保罗那个称呼叫真儿子，也的确是属灵的父亲。所以保罗把一切盼望也寄托在身上，所以呢才写信给他，所以他有盼望，先写信给提摩太。因为保罗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要继续做工，所以关心他，所以才写信给他。所以下面就是问安。提摩太的意思是尊敬神的，也是神所尊重的，所以这一个年轻的工人呢，是尊敬神的，就是有一个敬畏神的心。所以以后保罗成为这个提摩太成为保罗终身的同工，一直到最后保罗殉道之前都提到他，常常受保罗的差派，往哥林多去，往帖撒罗尼迦去，往很多的教会去受派做主的工作，他是一个忠心的人，所以他是尊敬神的，也是神所尊重的。神尊重的人是什么人？ 重我的，我必尊重他，是不是？像以利就不尊重神，所以神也藐视他，所以尊重神，所以神也尊重他。下面愿恩惠、怜悯、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。保罗不但是把基督耶稣、神和基督耶稣里的恩惠、平安来怎么样，来这个向他问安，来给他，而且还有什么，包括一个不但恩惠，还有怜悯。一开头就讲了怜悯，那就是说提摩太这个时候在工作中不但需要恩惠、平安，更需要神的怜悯。神的怜悯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他这个提摩太啊，我们知道他是个年轻的同工，是个年轻的人，可能刚刚接班，所以太需要神的怜悯。神的怜悯就是表示说是需要神的帮助。他本来他自己是软弱的，所以保罗在这封信里他得是鼓励他、坚固他，所以需要神的怜悯，从上面来的恩典，不但有恩惠、有平安，而且神的怜悯，而且从父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对他的关心，保罗为他付代价，所以保罗今天写信给他，因为他是真儿子，为父的一定关心儿子，你在属灵里所生的儿子，他一定特别关心，所以他今天才这样写信，是真儿子当然是特别关心，说明他是实实在在是从属灵所生的，蒙了恩典，所以他这边来，那边前两节，这边就是四节，一节二节，我们看这月二十四日，那当然就是过了祝棚节了，过了祝棚节以后，他们经历了神的恩典了，就是吃肥美的，喝甘甜的，以后呢，他们就聚集进食，身穿麻衣，头蒙灰尘。以色列人就一切外邦人理解，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恶，这就有实际的行动。一个蒙恩的人就要实际行动，什么行动？就看到自己的败坏，就在前面就要理解罪恶。我们看这个决心呢，能够聚集以色列人多少？我想这些个有罪的人一定都带头，要聚集，聚集在一起做什么？有这么一个聚会，这个聚会就是一个严肃会，这个聚会就是进食、祷告、披麻蒙灰，表示痛悔，而且他们要以一切外邦人离绝，就是说他们不但认罪，而且有行动。什么行动？就是离绝外邦人，离绝他们已经儿子或者娶了外邦女子，女儿已经嫁了外邦的男子，这个就要离绝，就断绝已经犯的罪。这个外邦人代表什么？代表世俗，代表罪恶，代表我们从前我们在世俗里打滚所沾染的那个习惯、风俗、想法、看法、观点，这都代表外邦人。世界观、宇宙观，那都世俗依靠，别得罪人了，讨人喜欢了，是不是啊？你好我好啊，是不是虚虚假假呀，人情人义呀，是不是啊？讲财产啊，讲阔气啊，讲虚荣啊，这一切的一切，这都是代表外邦人。所以今天我们到底跟谁离绝？如果说外邦人我们已经信耶稣了，这外邦人就代表不信主，那我们今天怎么跟他们离绝？我们想到这个外邦人代表什么？代表外邦人他们这个生活的一切的方面，习惯、风俗、行动，是不是人与人之间这一套，我们常常也都在我们的身上，所以我们要离绝，就是要断绝这一些东西，脱离世俗的邪恶，脱离世俗的情欲，然后才能够在神的那个性情上有份，才能够真正的圣洁。所以他们有这个决心，站着承认自己的罪和列祖的罪，不但承认自己的罪，还有列祖的罪，祖宗带下来的，因为一代代传下来的。那真是啊，教会里也有一些传统的东西。什么叫列祖的罪？传统的，承传相依，代代相传，不知不觉都把它变成了，好像耶稣说的，你们赤手人的遗传，而怎么样？而废掉了神的诫命，吃饭不洗手是不行的，里面做污秽也不要紧，注重外面的卫生而不注重里面，这不是吗？这就是耶稣也讲，所以要理解祖宗的罪、自己的罪、祖宗的罪，那你四分之一站在自己的地方，念神的地方，四分之一的时间，那当然我们不难肯定，或者是二十四小时的四分之一，还是白天的四分之一，我想很可能是白天的四分之一，是的，起码是四分之一，起码是三个小时吧。 之间做什么？读读读读律法书，然后呢，另外的身份之一就是认罪。所以我们就看见了，认罪之前一定要先读圣经。律法书为什么？镜子，照照自己。律法叫人知罪。如果我们不读，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罪在哪里，是不是？站着承认自己罪和列祖的罪，两边相对。我们看这边什么？这边就是在尼西米和以斯拉的带领之下，那边是保罗，这边是领袖，两边相对。这边是领全民同进食，一同来进食祷告，这是有目标的，有目的的，领全民进食。那边就奉神命做使徒，保罗做使徒是奉神命。这边是痛悔离绝罪恶，为什么要进食祷告？为什么这样的聚集是痛悔离绝罪恶？和外邦人一刀两断。什么叫离绝？离绝的意思就是一刀两断。我从前是那样，我今天就要改正。所以今天大小文呢，我看最要紧的，求主给我们都要付之于行动，就是我们要改正自己的毛病，外邦的东西，世俗的东西，这一切的追求啊，这一切的性情啊，这一切的习惯啊，风俗啊，要改变。经痛悔离绝，痛悔离绝罪恶。对他妹妹就是保罗本身，我们想想保罗怎么样能够成为基督的使徒，是因为他经痛悔蒙选召，他自己先经过痛悔，他自己先离绝罪恶，所以他能够成为使徒。做使徒不是容易的，不是随着，意思说不是轻而易举的。像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，他是蒙召做使徒，特派传神的福音，是不是？是特别蒙拣选特派的，那就是因为他经过痛悔，保罗自己经过痛悔，以斯拉尼西里本身都经过痛悔，所以今天能够带领全民离绝罪恶。这就是第一节第二节，我们再看三节四节。那日的四分之一，刚才我们就念了，就是要先读律法，一面先读律法，另外的四分之一的时间呢，认罪敬拜神。第四节就是这些人，这些人就是利未人，他们站在利未的台上大声哀求，就告诉我们，那这些的领袖们他们是带头的，是不是？总不能大家祷告乱七八糟，所以要把这一篇祷告的内容写下来。所以就谁祷告的呢？就是这些人，他们站在那里大声的哀求耶和华他们的神，就是说他们为自己也是代表全民来祷告来认罪，大声的哀求。这两边相对，我们看看，这边是因律法书痛切认罪，我想这点是最宝贵的。以后我们自己或者我们帮助别人，都应该注重这一点。认罪认罪，你念什么罪啊？先要读律法书，先让人知道主的话怎么说，十条诫命怎么说，神的要求是什么，是不是？要这样，然后你才能够带领人罪。因律法书痛切认罪，对他那边蒙赐恩惠怜悯平安。那边是问安，你说怎么就能够得到神赐给他恩惠怜悯平安？那对他这边呢，因律法书痛切认罪。当我们什么时候虚心痛悔因主话而战兢的时候，那这边你一定会得到什么？蒙赐恩惠怜悯平安，你就会得到恩惠怜悯平安。对他这边呢，还有这边是为民认罪哀求。为什么这些立位人专门这个站在台上高高的台上做什么？为全民，是的，为民认罪代求。对的，那么就保罗写信勉励同工，这是两方面的工作。做立位人就做神的仆人，我们做神的仆人，一面我们要为民认罪代求。所以现在主让我们天天站在守望楼做什么？为国家，为骨肉，为同胞，为领袖认罪啊，为全世界的人都要认罪，因为他们不懂得认罪，犯罪都不知道认罪，为民认罪代求。那边就是我们要写信，像保罗一样写信勉励同工。还有这边是认罪离罪，那边还有平安。保罗问安，你说哪来的问安，哪来的平安，怎么得平安？这边告诉你认罪离罪，在认罪上大家就要大声的哀求，就痛痛的哭泣，大声的哀求，是真正承认自己是有祸了，自己是有罪了，是认罪离罪。这在那边就才有平安。这就是前两节，我们现在接着看三节开始。第三节我们一直要看到第五节，三到五。我往马其顿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，这一段开始就是保罗这个对提摩太的这一个 委托，也可以说委托，交托给他的使命是什么呢？希望保罗必须要往前走。保罗离开了以弗所，要往马其顿去，就留提摩太住在以弗所。住在以弗所的目的什么？这里很清楚，嘱咐人进传异教，这就是提摩太的使命，也就是为真道打美好的仗，也就是为真理而征战。你禁止人传异教，你就要在灵里征战，你就要这个拦阻人，叫人不要听取这个假道异端，你就要禁止他，那你要跟他针锋相对。所以这个就是说，保罗勉励提摩太，给他的使命委托于他。第四节，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架谱，这倒是只生辩论，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。这是同样接着告诉你，一面禁止人传异教，一面勉励信徒不要去听从这些荒谬无凭的话。可见呢，许多异教都是没有根据的，荒谬的、离奇的、怪异的，这些话不能听，不能听。还有无穷的家谱什么意思？代代相传的家谱嘛，代代相传的。有的人说老妇就是 老太太们一天讲来讲去，东传西传，无穷的家谱，没有根据的东西，不要去听。这等是只生辩论，他讲的又是讲的不对，他说他对，他说他对，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，就是说没有真正的在信仰上的价值，没有真正的果效，没有真正的价值，不能够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。意思就是说，并不能启发人，让人能够明白主的真道，没有价值，没有意义，就不要去听这套。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，那接下来就一面禁止人传这些虚假的东西，也不要信这些虚假的东西，禁传异教。在积极的方面呢，就是要让提摩太要传什么？传爱道。接着下来，命令的总归就是爱，要把这个爱的道要讲清楚，要传给人。而这个爱什么呀？是就是十字架，这个爱道是命令的总归，就是爱，就是是一切的命令的一个归结，就是爱。这个也符合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2章，耶稣在马太福音22章讲到啊，回答律法师的时候，耶稣讲到了这个先知和一切道理的总纲是什么？说律法到底是什么？最大的诫命，耶稣回答了两句话。最大的诫命是什么？第一就是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。其次是什么？爱人如己。所以接下来耶稣说，这就是什么呢？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，就是一个爱。这个爱里包括爱神爱人，就是爱神爱人。是在马太福音22章37节到40节，我们大家回去看就知道，37到40节，命令的总归就是爱，这个符合耶稣所说的，耶稣就是这么样嘱咐我们的。先知和一切道理的总纲没有别的，就是爱神爱人啊。所以这里保罗劝勉提摩太，禁止人传异教，但是你要传什么？你要把爱的道理要讲出来。命令的总归就是爱，这个爱怎么解释？这个爱是从清洁的心，第一，这个爱是清洁的爱，因为这个爱是不嫉妒、不自夸、不张狂、不做害羞的心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，所以这个爱是清洁的心。底下第二个，无愧的良心，就是这个爱是出于良好的良心，良心呢是神赐给的，我们被造神就给了，我们在这个神本来给我们良心就是最好的，使我们有良知，使我们犯了罪知道，在人犯罪以后呢，渐渐的人的良知就被玷污了，就不是一个无愧的良心了，是不是？心有愧什么意思？你的良心知道告诉你你有罪了，但是呢，我很平安，我很平安，自己毁辱自己，结果你慢慢你良心也就不起作用，这告诉我们这一个爱是出于无愧的良心，随时随地有一个良知，随时随地知道自责，知道自己常有亏欠，我想是这个意思，是的，是无愧的良心。保罗说，我立志在神和人面前常存什么无愧的良心，无愧，不亏欠人，是的。第三就是无伪的信心，诚实的信心，无伪就是没有虚假的东西，是真正的信，因为信心是根基，有了信心最后你才追求到爱情，是不是？是生出来的，说明这个不是装造作的，不是装出来的，不是怎么学来的，乃是生出来的， 所以我们需要来追求啊，生命的长进，天天与主联合，天天遵守主的命令，那我们就会信从主耶稣，亲爱众圣徒，这就这个爱就出来，是吧？从十字架的爱来的。所以保罗就劝，这目的就是让提摩太应该传这个爱道。这个道是什么？这个爱是什么道？这个爱是从哪里来的？亲身就讲明啊，我们就看到五节，这条这边我们现在看，请翻过来，这边从五节一直到第十节，五节到十节，五节六节，我们两节两节看。五节六节，就这些六个人他们起来了，就在人的面前称颂神。下面就整个的祷告，这个祷告的开头就是称颂独一真神，这是开头的祷告。每一次我们祷告开头也是这样，要称颂神。所以说他就说了，你们要站起来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永世无尽，就是永远的神，他是永恒的主，他是亘古常在者。你要称颂这位神耶和华，你荣耀的名是应当称颂的，超乎一切称颂和赞美。你唯独你是耶和华，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，并天上的万象，地和地上的万物，海和海中所有的，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，天君也都敬拜你。五节六节，你看这么长，这是一个祷告，这是一个称颂，是两边相对。这边就称颂独一真神，那边就主父敬传异教。所谓的异教，就是让人不信独一的真神，让人另外去拜假神、拜偶像，去怎么样？去信另外的神，不是这个独一的真神。所以那边是主父敬传异教，这边是称颂独一真神。所谓的异教，他们里面没有独一的真神。这边是称颂造物主宰，下面你造了天，又造了地，天和天上的地，地和地上万物，众神所造的。所以这点就是称颂万物主宰，这在那里为真理而征战，就为万物的主宰。许多人许多异教都是称颂什么？称颂偶像，拜假神，异教嘛，别的宗教也可以说假造一尊。所以这边我们要称颂那造物的主宰，这是个美好的见证。那边就为真道而征战，这就是保罗嘱咐提摩太。再看七节八节，七节八节，你是耶和华神从拣选亚伯兰，所以这个祷告从亚伯兰开始，因为神允许亚伯兰，亚伯兰以后变成叫做改名叫亚伯拉罕，以后呢就是神允许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们，结果神的话就应验在他们中间，所以这个祷告就是一个数算神的恩典，也可以说回忆神恩。我们看他怎么祷告，你是耶和华神从拣选亚伯拉罕，亚伯兰领他出了加勒底地，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。你见他在你面前心里诚实，就与他立约。所以亚伯拉罕蒙拣选，有点最可贵的在这里说是心里诚实，心里诚实所以蒙拣选，心诚实蒙拣选。什么叫心诚实？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，他完全信赖神，他对神百分之百的信赖。神说你出加勒底的窝儿，他就出来，所以说你离开本地本族夫家，他就这样离开，这叫心理诚实。这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心诚实蒙拣选，亚伯兰就是这样的蒙拣选。对他那边就是不听荒谬的话，一个人心里不诚实什么都听，荒谬的话根本没有凭据，那因为他的心不专，亚伯兰多专呢，他心里诚实，他蒙拣选。两边相对，这边是神允许信实可靠，下面就是神和他立约，就允许把这些个迦南人的地就赐给他的后裔，并且应验了你的话，因为你是公义的。那这个意思就是说，神怎么允许，果然后来借着约西亚带领百姓真的进迦南，把迦南驱逐赶走以后，就得了这个迦南驱逐的这个地，是不是呢？应验了神的话。那这一段的意思就是神允许信实可靠，神允许信实可靠。对着那边，对着那面什么，就保罗的话里面提到，就要气绝无穷家谱。你怎么能够对神的允许能够绝对的相信，经历神的允许尽是可靠，那一定要气绝世上的东西，无穷家谱，胡言乱语，没有凭据的话语，代代相传的话语，接受无穷的家谱，没完没了，但是呢都是不真实的。所以这边是神允许尽是可靠，对着那面就气绝无穷家谱。这边是灭尽诸敌，你怎么得允许？你还得灭尽迦南诸敌，这个诸 帝代表七情六欲，我们知道什么是迦南人，迦南人代表七情六欲，要灭尽，灭尽诸敌，对他那边抵挡真道。保罗总是听不太的意思，就是抵挡这些真道，抵挡，我说错了，抵挡假道，要抵挡假道。那边的假道，这边就是迦南人，就是诸敌。所有这些个荒谬的话，无情的家谱，又是无凭的话语，那都是什么？都是假道，要抵挡假道。这边就是灭尽诸敌。再看九节十节，以真看见我们列祖在埃及所受的困苦，接下来就讲以真的怎么出埃及，数算神的恩典，垂听他们在红海边哀求，这个就施行神迹奇事，在法老和一切臣仆并国中的众民身上，你也得了名声，正如今日一样，因为你知道他们向我们列祖行事的狂傲。这两节圣经就经历神救赎大爱，每一个以色列人都经历了，怎么把他们带出埃及？所以在那边就追求清洁无伪之爱，那边就是保罗讲的爱，命令的总归就是爱。这边就是他们经历了神救赎的大爱，法老多狂妄，但是神垂听他们的祷告，神救了他们，这是因为神的救赎之爱。所以借着月节的羊羔，救赎的爱表现在哪里？就是神借着月节的羊羔，他们把它宰了以后，借着这个血抹在门楣门框上，所以以色列出了埃及，免去了这个杀长子之灾，这个多大的恩典！所以两边相对，经历神救赎的爱，那面追求清洁无伪之爱，那面的那一个爱就是这边的救赎的爱，命令的总归就是爱，这个爱是从神而来的爱。再看这一段完了，我们接着再翻过来，翻过来六节到八节，六节到十节，六节到十节。接下来我们看保罗这里讲，有人偏离这些，就是偏离了保罗所讲的这个爱的道，就是十字架救赎的道，这个爱道有人偏离了，反去讲虚浮的话。虚浮的话就是讲了很多实在都是不实在，没有根的，叫人不能够真正得到好处的，虚浮的、虚假的、欺骗的，虚浮的话，想要做教法师，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、所论定，这不就指这些假先知吗？自称为教法师，都愿意做师傅，其实都不知道自己讲的是什么，自己都不明白，不要说去教导别人了，不知道自己不明白自己所讲说、所论定。所以这些保罗说，我们知道律法，下面就讲到律法的功用，律法是好的，只要人用的合一，律法是叫人知罪的，律法是训蒙的师傅，律法是把人引向基督。所以保罗说律法是好的，但是要用的合一，你不能以靠律法得救，你不能靠律法夸口。所以下面说，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，乃是为不法的人，律法叫人知罪嘛，而且没有一个人没有罪，所以律法对我们是有功用的。下面就是律法表明的多少罪恶，这里我们看有多少罪，有十几样罪。律法是为什么人设立的？第一，不法的，就是违背了律法，不法的行为，不合乎律法的嘛，你根本违背了神的命令。第二是不服的，不服就是悖逆的。第三，不虔诚，不虔诚的。第四是犯罪的。第五是不圣洁的。不圣洁包括各方面，心思意念言语行为不圣洁。第六是恋世俗的，这一早就是恋世俗的，完全与世俗联合，注意吃喝，注意这个野味，恋世俗的。第七是杀父母的，弑父母就是杀父母。第八是杀人的，第七条专门讲对父母的态度，把父母都杀掉。第八是一般的各种杀人行凶。第九行淫的，第十就是青蓝色的，就是同性恋，青蓝色的。十一抢人口的，第十二说谎话的，还有欺假事的。十三、十四就是敌真道的，就是假道异端的，别样敌正道的是设立的。这就是律法的功用，告诉我们有这么多这么多的罪。那么今天律法造出我们这些罪，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让我们来到十字架的面前，让我们悔改，那你才能得救。律法不能叫人得救。
是
保罗为什么讲这些呢？那因为有人偏离了这个主的道，自己要做律法师，你没有真正把人带到爱的道里面，没有叫人真正的悔改得救。所以保罗要特别提出这个， 保罗讲明这一切，也就叫提摩太应该怎么样为真道打美好的仗，应该怎么样的掌握，怎么样的坚持真理。我们对照这边看一下，这边到十节，那边是到十九节，请翻过来。我们现在要从十一节到十九节，十一十二两节两节对，十一十二，你又在我们列祖面前把海分开，就是红海分开，使他们在海中寻走干地，将追赶他们的人抛在深海，如石头抛在大水中，你却白昼用云柱引导他们，黑夜用火柱照亮他们当行的路。那这两节就神奇妙的大能救赎以色列百姓，能够过了红海，而把法老军兵全部埋没在海中。接下来呢，出了埃及就有云柱火柱带领，云柱火柱就代表圣灵，圣灵在白天在黑夜都引导。我们知道云柱火柱的作用是什么？引导、光照，还有呢，给他们引领方向。你在夜间呢，夜间黑暗，但是呢，这个火柱有光亮，能够照亮他们当行的路，是不是？有这些个作用在里面引导他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，这边是，我们看这边什么？云柱火柱引领，云柱火柱引领，那边就守爱道不偏离，有人偏离了。偏离了爱道，对他这边也就是偏离了圣灵的引导。你不能偏离，云柱火柱引导非常要紧。所以圣灵一出埃及，就好比我们一得救，就有圣灵住在我们心中，内住在我们里面，随时引导我们，所以不要偏离。那边守爱道不偏离，这边随圣灵引导，以色列每一站都要随圣灵引导，对他那边就不听虚浮话。那边保罗特别提醒，不要听虚浮的话语。他偏离了主的道，他随便乱讲，所以不听虚浮话，这边就随圣灵引导。这就是一十二，再看十三十四，你也降临在西乃山，从天上与他们说话，这就是神在大火中在西乃山上亲自向他们宣告颁布十条诫，赐给他们正直的典章、真实的律法、美好的条例与诫命。你看看形容主的话是多么美好，是正直的典章，是真实的律法，是美好的条例和诫命，又使他们知道你的安息圣日，又借你仆人摩西传给他们诫命、条例、律法。这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，这边就赐正直典章，是神赐给他们的，所以以色列是最蒙福啊。律法就是为以色列预备的，是正直典章，所以在那边不做律法师，一切自以为是律法师，其实根本不懂主的话。这边是美好的诫命，那边就谦卑听行道，不要自己治自己去，以为知道，其实呢，保罗说他们自己就不明白所讲做的是什么，所以需要什么？需要谦卑听行道。所以讲到这些个，那么也就是提醒提摩太，你可不要做这样的人，自称为律法师、教法师，而实际自己都不明白自己讲的是什么，所以。这边就赐美好诫命，那应该我们应该怎样呢？那边告诉你就要谦卑听行道。再看十五节、十六节，从天上赐下粮食充饥，这就是玛拿，一直养育他们四十年之久。从磐石使水流出解他们的渴，就是曾给他们灵粮灵水呀。保罗在提摩太不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也提到，让他们吃灵粮喝灵水。这个水是从磐石，就是从基督而来的。这磐石就代表基督，使水解他们的渴，又吩咐他们进去得以取之允许赐给他们的地，这就是数算神的恩典，一步一步的。还有十六节，但我们的列祖行事狂傲，硬着颈项，不听你的诫命。所以从十六节以后就开始认罪，从列祖以来我们就犯罪，十五节以前就数算神的恩典。所以每一次我们认罪，先要想想我们多么不配，主的恩典多大。这一路来，这个前面的历史，像我们都要回忆数算神恩典，就更看见自己的亏欠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赐天粮充饥，赐天粮充饥。对着那边的第八节，大家看一下，那边什么呀？保罗说律法原是好的，就是说明那边什么是美好的律法，律法是好的呀，律法本身是善的，是美的。是真的，保罗在罗马书也提到，是美好的。 这边只吃灵水解渴，那边就煮化如活水。还是讲普通话，保罗这边整个一段都讲律法，律法本身是好的，律法是镜子，律法能够照出人的罪恶，煮化如活水，这边吃灵水解渴。但是呢，十六节给我们看到，应向不听诫命，以色列百姓，实际我们在旷野的生活也是这样，主这么好的律法，这么正直的典章，大家听不听啊？不听，硬着景象，这两边相对，这边是硬景象不听命。那对到那边的第几节啊？还是第八节？第八节是不是？第八节告诉我们什么呀？就是这个，我们看一下，就是说对律法用的不合宜，就是说不是真正的用律法，是不是？律法用的合宜什么意思？就是说错解律法，把律法的功用错误的认识，错误的理解，而且以律法为可夸，以为律法能够拯救他们，这都是错误。所以保罗说要用的合一，对着这边两边相对着，那边就是错误的理解律法，这边就硬着景象不听神的话啊。接着我们看十七十八，不肯顺从，也不纪念你在他们中间所行的奇事，忘恩背道啊，是不是？不纪念，就硬着景象，虚心背逆。这边就是忘恩背逆，对着那边就是不法不服。那么开始第九节就告诉你，这个律法的功用什么？是为不法的人、不服的人预备的。对着这边就是忘恩背逆，而且自立首领要回他们为奴之地。但你是乐意饶恕人，有恩典，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并不丢弃他们。他们虽然造了牛犊，这就是他们在旷野，在西乃山下，不是造了牛犊吗？住了一只牛犊，彼此说这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，因而大大的惹动你的怒气。十七十八两节啊，这两节我们看，这边是什么？神乐意饶恕人，所以他们在回想中想到，如果不是神乐意，恐怕一个人也不能进迦南。神乐意饶恕人，对他那边就是必须彻底认罪。神是乐意饶恕人，但对他那边你看看多少罪恶，不法不服，又是不虔诚犯罪，不圣洁恋世俗，杀父母杀人啊，所以必须彻底认罪啊。那你这边才经历神乐意饶恕人，这边住了一只牛犊，对着那边不虔诚恋世俗，那边就是不虔诚啊，把牛犊当作神，也是恋世俗，追求世俗，因为牛犊是埃及的神，所以大大得罪神。再看十九二十啊，不是十九节一节啊，因为这一段到十九节，你还是大施怜悯，你看看神的恩典多大，大施怜悯，在旷野不丢弃他们，白昼云柱不离开他们，仍引导他们行路，黑夜火柱也不离开他们，仍照亮他们当行的路。所以每一次神多次的容忍啊，他这里就讲到旷野的历程当中，神不是有多次的容忍他们，所以大施怜悯，两边相对，这边神还是大施怜悯。罪在那边就是当与罪一刀两断。为什么保罗讲这么多罪？是一个蒙恩的人，你就要离开罪恶，当与罪一刀两断，那你才得到神大施怜悯。这那边给我们看到犯种种罪，犯种种罪。那对他这边是什么呢？这边就是，这不是有云柱火柱吗？为什么犯种种罪？那说明是弃绝圣灵。一个人弃绝圣灵啊，圣灵都赶不动了。尤其在旧约时代，我们知道圣灵是降在个别人身上，你谦卑，你顺服，你爱神，神圣灵领导你，你弃绝圣灵，你不听话，那么圣灵就离开了，弃绝圣灵，所以在这边就犯种种的罪恶。这就是第一个啊，我们看到保罗讲到这么多罪，这就是律法要造成人的罪，为了是让人悔改离罪，罪在这边就是他们开始认罪，看到以色列在旷野犯了这么多的罪，但是神还是有怜悯，神的怜悯，神乐意饶恕人，是叫人悔改，而不是说哦，神大怜悯，我们还继续犯罪，是不是？两边相对就告诉你，神的怜悯是叫人悔改，要离开罪恶，这也是律法的功用啊，律法的功用。好，下面我们看第二大段，第二段是从二十节到三十八节，那边是十一节到二十节，第二段就是罪魁蒙恩，立约归神，刚强卫道。罪魁蒙恩，立约归神，刚强卫道啊！我们现在翻过来再看，现在从十一节 我们一直要看到16节，11节的16节，11节是前一段的总结，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教做我荣耀福音说的。就是说保罗不是论律法来讲律法，讲这些罪就是解明这个律法的功用，而呢他主要的是什么，是神把那荣耀福音教做给了保罗，保罗是为了传福音，因为保罗前面告诉他要讲这个命令的总归是爱，神爱世人是叫人得到这个福音，这个救恩。所以这些圣经的意思就是说到保罗一面称颂这位神是可称颂的神，是他教做了保罗那个荣耀的福音。荣耀的福音里面不是不讲律法，是讲的律法叫人知罪，而叫人最重要引向基督，那这是保罗的目的。所以福音和律法是有关系也有不同的地方。底下再看12节，12节开始保罗就是讲到自己是怎样的罪魁蒙恩，所以讲到要讲自己做见证，一面讲到一面做见证，说保罗书信里都讲到自己，特别是这一章圣经里，他说我感谢呢给我力量，我们主耶稣基督因他以我有忠心，所以忠心都是神赐给他，他以我为他直接的逼迫耶稣，他逼迫教会，逼迫耶稣，是的，亵渎神，而且他也是拉着男女下界，而且强迫他们说亵渎的话，所以这个罪是很大的。但是保罗是不知道的时候做的，所以他说我从前是什么人，是一个亵渎神的，逼迫人的，污慢人的，然而我还蒙了怜悯。所以保罗再次讲到他个人是蒙了怜悯，为什么叫蒙了怜悯，我是不配的，我该死该灭亡，我这么败坏，我这么亵渎神，这么污慢人，这么逼迫人，所以我是蒙了怜悯，因为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所而说，所以神宽恕他，所以他讲的什么宽恕，这就是怜悯。什么是怜悯？蒙神的宽恕。14节，并且我主的恩赐格外的丰盛，是我在基督耶稣里有爱心来为主做工。15节，基督耶稣将是为要拯救罪人，这个讲到什么爱，爱到什么程度，爱到从高天来到人间，道成肉身降世为人，为了什么？为了救罪人。所以罗马书保罗也讲，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他就差遣儿子为我们死；当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，他就已经爱上了我们，是吧？就这个爱多大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，是实实在在，是吧？应该称为可佩服的话。在罪人中，我是个罪魁。讲到个人，主的爱是这么大，他要救罪人，而在罪人当中呢，我是那个罪人的罪人，在英文里我就是最坏的那一个。罪魁什么意思？最坏的那一位，最高级的是最坏的，我是罪魁。然而我们的怜悯，所以保罗就是称颂神的怜悯，神的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个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。因为我们看斯蒂凡殉道，扫罗在内，他还喜悦这件事情，他给他们看衣服呢，那个打斯蒂凡的给看衣服，神宽容他，神忍耐他。以后教会逼迫，教会受逼迫，扫罗最厉害，神宽容忍耐，一直等到最后他到大马色的路上，神的爱就领导了，神的公义就领导了，也是神的爱领导了。所以他知道神要在我这个罪魁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，这个忍耐就是从小到大一直到后来啊，神的恩典领导了这一切的忍耐，目的是什么？是给后来信他得永生人做榜样。所以保罗一生都是榜样，开头罪魁蒙恩，这本身就是一个榜样。你知道很多的榜样呢，受苦的榜样，昼夜做工，劳苦做工，昼夜忙碌，这是榜样。最大的最起码的最根本的一个榜样，就是他开头我是个罪魁，而蒙了神的怜悯，在我这个罪魁身上显明神一切的忍耐，神的大怜悯。所以这个是一个榜样，是为了给别人做榜样，给那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啊。就到16节为止，我们到16节为止，对着这边我们看一下，这边是保罗的见证，对着这边我们现在看一下，这接下来这个利未人在认罪，我们看一下接下来再讲到他们在旷野的败坏，也讲到神的恩典。20到21，现在是20到21两节，你也赐下你良善的灵教训他们，未尝不赐玛拿 所缺，衣服没有穿破，脚也没有肿，这叫什么？这叫数算神的恩典，四十年养育之恩。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四十年养育之恩，这多大的恩？四十年之久养育之恩，那就包括给他们奶拿，又给他们水喝，给他们衣服穿，脚都没有，没有撑，都没有肿，神的恩典，神的看顾。对着那边什么？那边保罗也是属上神的恩典。那边是什么？那边就是交托荣耀的福音。保罗的一生就称颂神，神把荣耀的福音交托给他，所以他怎么称颂神？还有二十节，就是说你二十节是什么？是良善的灵。所以对着那边保罗应当称颂神，那边是应当称颂神。为什么要称颂神？神多大的恩典，神把荣耀的福音都交托给保罗，所以保罗称颂神。这边神把良善的灵都赐给百姓来教训他们，所以也应该称颂神。这边数算，那边是称颂，所以这边是赐良善的灵，对待那边应当称颂神。保罗说那可称颂的人，为什么他这么说？因为神把荣耀福音交托给他们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就是四十年养育之恩，那边是交托荣耀的福音。再看22、23，并且你将列国之地造粪赐给他们，他们就得了。这就是指着河东之地、西宏之地、西西本之王之地和巴山王恶之地，那就是约旦河东的两王打下来了，得了他们的地。你也使他们的子孙多如天上的星，带他们到你所允许他们列祖进入得为业之地，就河东河西，神把所有的地都赐给他们。这是很大的恩典，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属算，那边也是属算。这边是属算什么？蒙赐列国之地为业。这边啊，蒙赐列国之地为业，这是因为什么？是神赐的，赐给他，将列国之地赐下来。对着那保罗怎么属算？保罗蒙赐忠心服侍主，所以他感谢神，是他加我力量，感谢神，说蒙赐忠心服侍主。这边蒙赐列国之地为业。再看这边子孙多如天上星，那边就感谢加力量的神。保罗呀，讲到自己的见证，他开头就感谢，感谢什么？加我力量的神。这边你才会子孙像天上的星这么多。什么叫子孙天上星？就是成就了神允许亚伯拉罕的那个约，那个允许。所以我们也要得地，就是要产灵魂，得地就是要求主让我们结的果子像天上星这么多，外邦人得救。所以保罗就是外邦的使徒，他感谢加他力量的神。所以子孙，保罗的子孙实在可以说像天上的星，他度度的见，度度的得人，度度的结果，领外邦得救。再看24、25，这样他们进去得了那地，你在他面前制服那地的居民，就是迦南人，将迦南人和其他的居民君王并那地的居民都交在他们手里，让他们任意而待。还有25节，他们得了坚固的城邑，美好的地图，充满各样美物的房屋，凿出的水井，葡萄园、橄榄园，并许多果木树，他们就吃而得饱，身体肥胖，因你的大恩心中快乐。那这一段是属算什么呀？就是得尽美地，享受丰盛。这句话概括了得尽美地，享受丰盛。这个丰盛在生命记第八章也提到，是不是？这个井也不是自己挖的，房屋也不是自己造的，美好的城也不是你建的，都是神赐给的，现成的恩典。所以他们享受神的大恩，心中快乐。对着那边保罗讲到自己也是属算神的，那边是什么？曾亵渎神，今蒙怜悯。不配呀、啊！我曾经，我保罗曾经是个扫罗，我曾经是亵渎神，今蒙怜悯，然而我蒙了怜悯。我们永远不要忘记，你进了美地，你享受了丰盛，别忘记我们的过去是亵渎神，我们的过去是得罪神，我们的过去是多么败坏，今蒙怜悯。所以能够享受丰盛，对他那边去就是蒙神怜悯，完全是神的怜悯。好，接着再看26、27，26、27，这边我们一直要到31节为止。26、27，然而他们不顺从，下面就是承认悖逆的罪了。然而他们不顺从，竟背逆你，将你的律法丢在背后，杀害那劝他们归向你的众先知，大大惹动你的怒气。你看你以色列多败坏，我们也要回忆我们自己多少次背逆跌倒。所以 你将他们交在敌人手中，磨难他们，他们遭难的时候哀求你，你就从天上垂听，照你的大怜悯赐给他们拯救者，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。这就是进迦南以后世世世代，世世世代不是这样，屡次犯罪，屡次悖逆，屡次得罪神，但是他们神把他们交在仇敌手里，他们哀求神的时候，神就兴起拯救者，一个一个的拯救者就是世世，神兴起来，还有众先知，是不是？神都兴起，两边相对，这边就背弃主道，惹神大怒。进了迦南以后啊，真是忘恩负义，背弃主道，惹神大怒，对他妹妹在主里有信心爱心。所以保罗就是没有辜负神的恩典，保罗没有忘恩，保罗蒙了恩以后一直往前走，所以他那个在主里有信心又有爱心。所以你信心也丢了，爱心也丢了，那么就是背弃主道。所以我们信心爱心要赤手。还有一个意思，这边是大怜悯是拯救者，神能够赐拯救者是因为神的大怜悯，对他那边主的恩格外丰盛。保罗属算神的人，是因为他的恩格外的丰盛，这边就是大怜悯，这边格外的丰盛，这边就是大怜悯是拯救者。再看2829，但他们得平安之后又在你面前行恶，所以你丢弃他们在仇敌手中，使仇敌辖制他们，然而他们转回哀求你，你仍从天上垂听，屡次照你的怜悯拯救他们。这又一个怜悯，你看多少个怜悯，我看这张怜悯最多。所以但是我们不要辜负神的怜悯，神是蛮有怜悯的神，你看你一哭马上神的心就软了，像小孩子一样，说马上小孩子你一什么呀，你一这个饶嘴了，是不是？你一回转了，马上就妈妈就心疼了，神就是这样。但是我们不要辜负神，两边相对，下面是屡次怜悯拯救，你看神的恩多大，屡次怜悯拯救，对他那面去，那面就是那边是什么？主降世救罪人，都是神的大爱，神的何等丰盛的大爱。那边是基督降世拯救罪人，主降世救罪人，这边就屡次怜悯拯救，这边转回哀求神。后来不是吗？因为仇敌辖制他们，然而他们就转回哀求神，这点还是可恨。你看都写在圣经上，转回哀求神，对着那边就是保罗，承认是罪魁。你怎么样叫转回哀求神？承认是罪魁。保罗说，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然而我蒙了怜悯，承认是罪魁，这边就转回哀求神。还有29节，又警戒他们要使他们归服你的律法啊，这两节连着啊，他们却行事狂傲不听从你的诫命，还不听从你的诫命，沾犯你的典章。括弧，人若遵行，就必因此活着；扭转肩头，印着颈下不肯行走，那就是后来又变坏了啊！刚刚哀求神回转，现在马上又狂傲不听，不听从，又是扭转肩头，两边相对，对他那边就不忙拯救。神的恩典是要拯救人，但是你这边狂傲不听，那对他那边就是不忙拯救。啊，最后再看三十三十一，但你多年宽容他们，又用你的灵借众先知劝解他们，他们仍不听从，所以你将他们交在烈火的手中。这就提到了以后就是被掳了，这就是回想到被掳的光景，多次不听，众先知警戒也不听。你看神兴起耶利米，就是被掳前夕兴起来的先知，被耶利米是苦口婆心婆心的来劝解，听啊就是不听，所以神就把他们交给列国的手中。然而你大发怜悯，又一个怜悯，不全灭绝他们，也不丢弃他们，因为你有恩典有怜悯的神，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。后来就指着他们被掳归回，什么叫大发怜悯呢？就是被掳归回了，是还有怜悯了，所以70年被掳以后他们就归回了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大发怜悯，不全灭绝。什么叫不全灭绝？渔民归回嘛，被掳还有归回的子民，一批批的都回来，大发怜悯，不全灭绝，对他那边显明神一切的忍耐。保罗经历了，神在我身上显明了他一切的忍耐。所以我们想想，我们常常也反反复复， 我们的灵性，我拿我自己来讲就是这样。几十年过去了，不知多少次软弱失败跌倒，是不是反反复复啊？可爱吗？一点都不可爱，连自己都觉得不可爱。所以显明神一切的忍耐，这边就是大发怜悯，不全灭绝。好，我们再看最后一段，最后一段就是从十七节到末了。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，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，阿门。保罗没有别的，最后只有称颂感谢荣耀归给神。十八节，我儿提摩太呀，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。这个命令什么？就是进传异教，为正道，让他要好好争辩，为正道打美好的仗。保罗说，我交托你了，叫你因此可以打美好的仗。什么叫美好的仗？打胜仗，不能打败仗，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，这是最要紧的。一个信心不能失去，一个无愧的良心，就你自己也千万不要犯罪，是不是？你不要有愧的良心去随和人，去受贿赂，或者是体贴人意，不能，是不是？有人丢弃良心，在正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样，船破坏了就不能再行驶了，就表示什么？有人丢弃了良心呢，结果呢，就是等待沉沦。这个丢弃良心主要是指着徐米乃和亚历山大，是他们在正道上，他们背弃了，他们背弃了正道。徐米乃以后在提摩太后书还提到呢，徐米乃。非礼图是吧？是指着假先知说的。保罗运用权力来责罚，也让保罗为什么写最后一段提醒提摩太也要防备这两个人。所以假先知你要提名，有些人你倒不一定要随便老提人家的名字，假先知要把他名字提出，为什么？让大家都要防备，让大家要受警戒。所以到这边我们大家看，我说错了啊，不是，是32节了，32:33，我们的神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，守约是至爱的神，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列祖和你的圣名，从亚述列王的时候直到今日所遭遇的苦难，现在求你不要以为小啊，现在就要祈求神怜悯，是不是？就是这些年来一直是受苦啊受难啊，遭到仇敌的掳掠，因为你是守约是至爱的，在一切领导我们的身上你却是公义的，因你所行的是诚实，我们所做的是邪恶，这就是认罪。怎么叫认罪？第一，你要服罪孽的刑罚，承认神是公义的。神呐，你这样的让我遭遇这些，你是公义的，要谦卑承认，不能还不服气。第二点，我们所做的是邪恶，我们坏极了，我们的罪没有一点理由可以推脱，是邪恶的。两边相对，承认邪恶，神公义。一面承认自己邪恶，一面承认神公义。什么叫神公义啊？你罚是应该的。有的人呢、认罪还怎么样，还有点不服气，是不是？还觉得上帝又不公，那你就没有真的谦卑。对他那边两边相对啊，这边是承认邪恶神公义，那面是尊贵荣耀全归神。真正谦卑悔改的人，他会像保罗这样，像荣耀尊贵全归给神。再看34、35，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列祖都不遵守你的律法，不听从你的诫命和你警戒他们的话，他们在本国里沾了你大恩的说，在你所赐他们这广大肥美之地上不顺服你，也不转离他们的恶行。你说多败坏，这叫恩中堕落，不遵守。现在我们看到，这就是为列祖认罪，为列祖再求认罪，罪在那面去，就是遵命打美好的仗，是吧？这两边就是一面是要认罪代求，一面是什么呀？要打美好的仗，为真道要站住。一面是代求的工作，就是从列祖就是开始认罪了。这边什么罪？恩中放纵堕落。你看，在神给的广大肥美的地上，却不顺服你，还转离去恶，去转恶，去作恶。那就叫做恩中放纵堕落，对着那边去。这是保罗提醒提摩太，恩中战惊受挫。保罗怎么说？我儿提摩太呀，我照从前指着你预言将这命令交托给你了，你要意思说你要在恩中战惊受挫，那边是恩中放纵堕落。再看36、37，我们先经做了奴仆，至于你所赐给我们列祖的享受， 享受其上的土产，并美物之地。看呐、啊，我们在这地上做了奴仆，意思说我们也享受不到，那我们倒为奴了。这地许多的出产归了列王，就是因我们的罪所派辖制我们的，他们任凭任意辖制我们的身体和牲畜，我们遭了大难。这不是要认罪吗？尼希米第一章就提到了，遭大难受凌辱，虽然回到美地了，还是遭大难，还是为奴。为什么为奴？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没有离开罪恶，做了罪的奴隶，所以今天也是外面受辖制，受这些个君王的辖制，两边相对。这边是美地上为奴，那边就是丢弃了良心。有些人在正道上丢弃了良心，这边是美地上为奴，那边是丢弃了良心。这边是因罪受辖制，那边是正道上破坏，就是亚历山大这一类人将正道上破坏，好像船破坏了一样。好，这是我们再看最后一节。因这一切的事，我们立确实的约，就我们实实在在要立约了。什么叫立约？就在神面前决志要离开罪恶。什么叫立约？同心与神和好，与神联合，这叫立约。这是最后一点啊。我们立确实的约，写在册上，清楚写在白纸黑字，白纸黑字写上。我们的首领、祭司和祭司都签了名。那等一下，我们明天我们看第十章就知道。签名都是首领为先，先要签名，两边相对。这边是立约签名断绝罪。什么叫立约签名？立约签名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断绝罪，断绝罪。那罪的那边是什么？不悔改必受责罚。那边就是没有决心悔改。所以保罗说我怎么样？我把他们交给撒旦。保罗有权利，使徒的权利要运用，我把他们交给撒旦，使他们受责罚。那边就不悔改必受责罚。这边呢，这边是立约签名断绝罪，彻底要认罪。还有一个意思，这边为什么美地上为奴？你在美地上呢，就是在恩典中堕落，在美地上呢，你不能享受这些丰富，罪的那边就丢弃了信心爱心。丢弃了信心，丢弃了要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，是不是？你丢了信心和良心，丢弃了信心良心，那么这边你就是恩典也享受不到了。什么恩典是给什么人的？是给谦卑的人，是给信靠他的人的，是给那一个善良的良心的人的。你丢弃了良心，那就是无恶不作了，丢弃了良心。像这些个假先知就是丢弃了良心，他们什么都说得出来。他们什么谎言都会犯，他们什么败坏的事都做得出来，所以叫做丢弃了良心。所以这边也是，所以受辖制受痛苦。好，今天呢是比较长啊，我们到此为止。两边相对，一面是代求，一面是忠传。大小人的中心是离罪蒙赎，离罪蒙赎，我们才能够成为圣城啊。最要紧的要离罪，要止住罪恶，离罪蒙赎，传爱道，终代求。那对我们的要求，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我们离罪蒙赎以后，我们就要传爱的道，像保罗一样传爱道，还要终代求，忠心的代求，为人代求，为人认罪，为人代求。这是今天我们做神仆人的职分。保罗要求提摩太要忠心的来传道，这边是忠心的代祷，所以终代求，传爱道，终代求。